弟兄姐妹们，主的平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题目是岂可空手回天家。想要的经文是启示录的七章的九到十七节的经文。启示录的经文是普遍认为比较难以理解的经文。神为什么要启示启示录呢？启示的意思是稍微的掀开一点点，那我们看到里面，其实那一点点呢，从启示录的角度来看，掀开有多大呢？可能千万分之一吧，亿万分之一吧，因为涉及到将来天国的事情，很少很少，少到可以忽略不计。那神为什么还是要掀开那一点点给我们看呢？为什么神不把将来的事情，当我们过世之后，当我们回到天家的那个美好的事情告诉我们呢？并且启示录里面所涉及到的很多的文字，我们常常在辩论说，到底这一个是要用现真文学、启示文学来解释呢，还是用字面意义来解释？所以启示录就显得很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呢？我常跟大家说，我回来整天在算我参加过几次追思礼拜，我回来这一年多的时间讲过最多的道就是追思礼拜的道，而每一次压力都很大，每一次去探望这种家人的时候，我对神都有抱怨，神啊，你为什么不多启示一点天国的事情让我知道？这些作者他们会看到异象，我也没看到。面对那些亲人离世的时候，我巴不得神让我多讲一讲那多么美好的景况，可是我找来找去找得很少。为什么没有？我常常感觉到圣经里面所带出来的福音的策略、福音的方法很落后，根本不适合现代的。现在我们做营销的，这边有做销售的，要做推广的，我们都推广什么好处啊？我恨不得说喝了这口水之后你就可以哇百病都除哈。可是圣经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保罗为了传福音比任何一个人所做的逼迫还大，所遭遇的患难还多。哎，基督徒信主之后不是告诉我们说你会一帆风顺，你会 不会再遇到任何 不公平的事情，不会再生病，不会得癌症，不是的，乃是在告诉我们说信主之后你会得这一些，甚至会更多一点。可是呢，神会来安慰我们，来帮助我们。这一切的原因是什么？重点是什么？确实，当我们有一天回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会得到那个美好的与神同在的那个光景。可是圣经里面启示的不多，是因为 那不是神要我们的终极目的。是什么拦阻我们不能得到那些？这才是重点。如果我们不先除掉这个，那个跟我们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们先要除掉的是罪，这才是福音的重点。是因为我们罪的到来，我们的始祖被赶出伊甸园，使我们跟神隔绝了，使我们不能回到神的面前了。如果这个罪没有被除掉，所有那些益处，所有将来的事情都没有。神不是要让我们说因为有那么多，然后我们来接受耶稣，有那么好的东西在背后来信耶稣。神乃是要我们面对我们与他之间最大的问题，人的罪。如果我们的罪没有被解决掉，那一切都跟我们没有关系。而要解决掉这些罪，会使得我们要经历一些患难。要去帮助别人解决掉罪，我们也会经历一些患难。当我们信主之后，因这个罪的原因，使得我们面对世人，我们面对家庭，我们面对我们过去的老我的时候，我们还会面对这样的一个罪的原因。所以圣经并没有要告诉我们有多么将来有多么美好，描述得很清楚，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是，即使神要把我们描述得有多么美好，可是我们能够理解吗？我们怎么可能把它当成神话故事来听，或者天方夜谭？因为我们的目前的能力知识有限，虽然近100年的科技发展很快，人也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可是将来的事情我们知道多少？1000年之后的整个科技的发展，我们都很难以去估算。200年前的人能够显现得到我们今天的生活吗？我们现在13个小时可以从北京到芝加哥，如果你不转机的话。200年前的人去到中国要坐13个夜的船，在大洋上面飘来飘去。它能够显现说我们今天13个小时，当你200年前你跟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会笑掉大牙。当100年前你告诉他们周围的人说，将来有一天你坐在你的书桌上翻开一个黑黑的匣子，你就可以知道全世界发生的事情，马上知道。谁能显现？更不用说神把末后的事来写下来，来告诉我们那种景况，那种美，那种享受，那种与神同在的，那是难以用我们有限的语言去表达。所以神只能用启示的这种模式让我们看一看。为什么要让我们先看一看？所有的启示文学都是在人们受到极大患难的时候所启示的，熬不住了，快撑不下去了，所有的使徒都被拉出去处死了，只留下一个约翰被放逐到拔摩海岛。那个最苦的时候，信心最软弱的时候，神就有了启示文学来告诉我们是有盼望的。这一切算不得什么，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所以我们不要去从启示录当中去找到好像隐藏很多奥秘，那不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情。神是用启示录一方面来安慰我们，也一方面来警戒我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该做点什么来回报主的爱、主的恩典。在启示录的第七章的第九节开始告诉我们，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榈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以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服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我对他说，我主你知道。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羔羊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所以他们在神宝座前昼夜在他殿中侍奉他，做宝座的要用帐幕遮蔽他们，他们不再饥不再渴，日头和炎热也必不伤害他们，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这个夜是我们关注未及未得之民。什么叫做未及之民？用英文的直接翻译就是说，还没有跟神立约的，或者没有被领养的，或者说还没有跟神订婚的。那更实际的告诉我们说，当没有当地语言的圣经，没有我们所知道的基督徒，也许某人信主的我们也不知道，全世界没有其他人知道，没有本土的教会，没有宣教士投入，甚至连宣教士都不知道，或者没有任何一个宣教士对这个族群这个民族有感动，没有管道接触到福音，他们没有任何的管道，从来没有听过福音，耶稣两个字在这一辈子当中都没有听过的，这些我们叫做未及之民。第二个是未得之民。什么叫未得之民？当地基督徒的人数低于2%的，我们叫未得之民。许多年以前的中国我们说是未得之民，今天的日本的基督徒的比例是 1.5%， 那就是属于未得之民。有一些地区有一些国家，当然今天我们说中国的基督徒的比例很高了啊，达到10%啦，多少啦，很抱歉，我对这些数字我都没那么乐观，因为我的经验告诉我好像没那么高。我就拿我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说，我跟师母在我们小区发单张，我们那个小区住个10000个人吧，有多没有少，我们就拿10000个人来算，如果是10%，多少人信主？1000个人信主。而我的实际经验是，我跟师母在那边发圣诞节的单张，发，没有一个人拿到单张的跟我说我是基督徒，唯一一个的还是我们不过这个，因为我是安息日会的。10000个人的小区哦，在北京哦， 会看到北京算是基督徒很多的，在北京你会看到很多，哇，五个教三字的国家的教会，还有西安教会，还有很多的家庭教会，每一个教会主日的都时候都几千人。可是北京有多少人口？我没有去查资料，我只是按我自己的生活经验，所以我没有那么乐观。当然我也更渴望那个数据是真实的，但那个只有人家中国人说天知道，我说神知道是不是真实的。我们的合场还有多大？我们从今天所读的这个启示录的经文，启示的意见当中，让我们看到在这段经文当中告诉我们说，以色列人跟外邦人都得救的，神并没有偏待哪一个人。所以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当记载说耶稣基督即将降临的时候，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天上有七个印，第六个印掀开之后，约翰看到两个异象。在9:7的1-8的是有关于以色列的异象，在这个异象当中说到以色列民将来会有144,000人在那里。许多人在想144,000是不是太少了？到底这144,000要怎么去理解呢？那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到最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有一些人把那个以色列的全家解释成那个是真以色列人，那这144,000有没有包括你我呢？144,000其实是一个现真的数据。144,000稍微上过小学的人都已经知道，这是12×12×1,000，因为它是12个支派，每个支派12,000，12,000就是12×1,000，12的平方是144，1,000代表什么？一篇是按真实的数据来算1,000呢，还是现真的呢？我们中国人说万一，那万一是真的是10,000当中出了一个呢，还是万一是一个现真的？很多很多，然后遇到一个一，所以这是代表一个很多的意思，无计其数的意思。英文的西方的算术体系，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我是来美国才学英文的，我来到美国的时候要翻译万一的时候，有时候很难翻译哈。翻译另外一种语言，我很会流汗，我们福建人说那个人很爱流汗，所以我第一次翻译的时候我就我爱 I love， 我的老师就说谁会爱这个呢，你不能直译的嘛。我后来把它翻译成 I like 还是不行，都他说没有人喜欢整天都流汗的啦。那我们中福建人就说爱流汗嘛，爱流汗嘛。所以在这个翻译，哎，在西方的体系其实是以千做单位的，所以这个千跟万呢都是现真的数据，现真很多，所以千万万，千万，所以圣经里面大部分用千而不是万万，因为它的单位是千，所以这个千代表很多的数据。12个支派里面有12×，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也是告诉我们说有很多的人会得救。第二个意象呢是以各族各国有关的，是来自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的，所以这个就把天下给全部包围下去了。 所有的国家，所有的民族，所有的人，并且是从所有的地方而来的。有多少人呢？没有人能数得过来的。那个数据，我的理解或者我的解释说，只有天父知道。因为只有这些数据填满的时候，主耶稣基督才会来。那个数据只有天父知道，也许耶稣都不知道，因为那不是他的工作范围。所以在这里启示的意象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和外邦人都会有无计其数的人都会得救。而得救的次序呢，从圣经来看是有不同的。以色列人与外邦人得救的次序是有不同。刚一开始的时候是初代的基督徒都是以色列人。当耶稣三年在以色列地中东地区巴勒斯坦地区传福音的时候，他甚至告诉他的门徒说，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这是首要的，首先的他的工作。接下来当他要临上十字架的时候说，但如今，所以转向外邦人。所以初代的是以这样的时间开始向外邦人传福音，保罗使徒们开始旅行布道。所以接下来随着马其顿的呼声，把福音带到欧洲大陆去了。所以以色列人首先，接下来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接下来是外邦人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时代了。我们也是外邦人向外邦人所做的结果果子，所结的果子。接下来神也要让我们去向其他的外邦人传福音。最后呢，外邦人又要向以色列人传福音，福音又回到以色列。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外邦人的数目填满了，以致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那个时候神有特别的工作，神怎么去使以色列全家的人都悔改呢？我们不知道，但是这是神的预言。有一天，但这个标志是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所以以色列的144,000人的名额是要等到福音传遍外邦人之后才满。所以那7章1-8节的144,000人所记载的那个庞大的数据，无计其数的以色列人得救的，是要等外邦人填满了之后，并且福音传遍万国万族后，末期才来到。所以主耶稣再来还会有一段时间，这个时间多长我们不知道，因为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然后末期才来到。这是在马太福音主耶稣自己预言他将来再来的一个很标志性的点。福音传遍天下，也就是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是主再来之前必定要实现的一个标志性的点。所以我们所面对的，我们现在还处在这个当中。所以从这三处与主再临有关的预言或者预现中，我们看到无论是以色列人还是外邦人，只要信主都必得救。虽然福音传播的次序不同，但福音要传遍各国各族各民各方，然后末期才会来到，主耶稣才会再来。这是从圣经的启示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些，知道这一些要干什么，知道这一些我们就知道我们该做什么。当我这一次去江边，我们有短宣队去的时候， 我们路上所谈论的很多的内容就跟宣教有关，跟短宣有关，我就跟他们在分享世界上还有多少是未及之民呢？这是我们要知道的。还有多少还没有传遍呢？福音今日的光景是什么呢？我会说，福音现状不容乐观。从主耶稣颁布大使命到今天，也有2000年，全世界11497个民族中，还有6827个民族还属于福音未得之民。当然，这不包括中国，因为在大数据里面，中国是10%，人口约为24亿人，还有24亿的人，6827个民族，他们的信主的比例是低2%的。但从民族来说，就有很多还在中国大陆里面，也包括台湾的少数民族里面，还有这么低的人。其中有3250个民族隶属于未及之民，人口约为2.5亿。当我在车上跟一起去短宣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分享这个数据的时候，首先他们觉得很吃惊，怎么有可能现在的科技这么发达了，怎么有可能还有3250个民族他们从来没有听过耶稣的，从来没有听过福音的，很吃惊哦。其实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因为我们太乐观了。马来西亚的那架航班从马来西亚飞起来要到北京317，直到今天我们还没找到它。当时我在北京，飞机上面坐着很多是我们邻居的，因为我住在通县，通县边上跟顺义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宋庄，那是画家村，那架飞机上面坐着20几、20-30个画家村的那些年轻的画家，我们直到今天还不知道它掉在哪里，或者还悬在空中没有掉下来，因为没有任何讯息。大家当时都在责备，那不是天网吗？不是说 GPS 可以找到吗？不是美国的军队可以定点把本拉登给抓起来吗？为什么那架飞机没有任何的信息呢？因为我们太乐观了，整个印度洋还没覆盖到，所以很多地方还没有通网络的，只是我们不知道。有很多地方因着政治的原因，因着宗教的原因，因着许多的原因，他们还没有听到福音的。福音要广传没那么容易，可是这3250个，我们的姊妹很有信心的说：“啊，那很快了。”我更担心很快。因为我们准备好了吗？如果很快的话，今天晚上主就再来了。我们问我们自己，我有完成我的使命吗？我有什么可以呈现给神的呢？我有去传过福音吗？我们岂可空手见主面？福音很难，福音的事工道途艰辛。长老中有一位问我说：“这些穿白衣服的是谁？是从哪里来的吗？” 直接的上文告诉我们是来自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为什么这个长老还要问呢？好像他没有看到上文哦。其实长老所问的不是说他来自哪一个国家，来自哪一个方向，他属于哪一个民族，哪一个人，不是的。长老在问的是他们是因何而来的，他们的资格，他们是哪一群人呢？是男的呢？是女的呢？是中国人吗？不是问这个。他向我说，这些人是从大患难中出来的，曾用高原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哦，是有两点，第一个是大患难中出来的，第二个已经信主得救的，高原的血把衣裳洗白净了，是信主的人。并且说着把这两个连在一起的是，信主的人也是会受患难的。福音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说你信主之后你不会生病，你做什么生意都保证赚钱的，不会亏本的，你的生活会一帆风顺的。福音都是告诉我们在患难当中神会安慰我们，会赐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会帮助我们度过的。这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因为罪的原因，因为罪使我们还要经历这些患难；第二个是因为我们还不够成熟，所以要使我们城墙完备毫无欠缺，是要经历这些落在百般的试炼当中，是我们一个信心操练的过程。还有的就是当你在向世人传福音的时候，你要经历许多的患难。没有一个福音的广传传播不需要的，神也是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艰难过程当中，许多时候我也不能明白，我不是说所有的都明白的，当我在看宣教士的传记的时候，我有时候也会埋怨神的，神你不是无所不能的吗？你不是能够提供所有需要的吗？我记忆最新最深刻的就是当我看到那个女宣教士在上个世纪的二三十年在中国的山东，她是去做扶贫的，去开孤儿院的，但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再加上饥荒的时候，他把所有的食物都让给那些孤儿吃的时候，他自己有一天晕倒了，因为饿晕了。当他的同工要把他接回英国的路上，他的身体已经坚持不住了，他最后死在路上。他们是可以为着这样去失去自己的生命的。当我去到内蒙古看到那个33岁的女医生来中国做宣教士的时候，被土匪绑架了，最后被砍头，因为要赎金，他们没有赎金。这些患难中的福音的传播都要经历患难的，为己未得之名信主之后也是需要经历患难的。我们在座的可能有很多人有这样的经验，你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你如何面对？当我刚刚开始服侍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时候说话很硬的，我会跟人家谈到祭主的时候，我会强调绝对不可以跪，打死我也不可以跪， 打死我我也不跪。会来自家庭的，我们觉得我们信心很足，可是当那位说我的爷爷拿着拐杖往他自己头上敲的时候，那种来自于怜心的谴责、患难、逼迫的时候，我们都要扛的，我们都要面对的。他不得不跪下去之后，回来之后还要面对教会的弟兄姐妹的责备的，你为什么跪了？这种患难，当我们带领站足的人信主之后，我们刚开始没有经验，我们告诉他们你要赶快把福音传给你的亲人。当他回去的时候，跟自己的父亲传福音，当天晚上就被父亲活活打死的时候，这是患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教这些人，时机还没有到，不要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我们把他们放在大学里面，教他们语言，教他们圣经，教他们翻译圣经，做文字的工作，不可以暴露的，要先学会保护自己。当我在美国读大学的时候，主日穿着西服要去做礼拜的时候，旁边那些人说风凉话， I'm clean， 他说他是干净的，所以不需要去，你们这些罪人才需要去教会嘛，那种冷嘲热讽的时候，这些都是这边所说的患难。所以信主会遭遇患难的，信主会遭遇到自己内心的对付我们老我所带来的。信主之前，也许我们有很多的习惯，抽烟喝酒，赌点钱，打打牌，是吗？但信主之后，我们怎么去面对这些呢？这些都是另外一种患难哦。难怪保罗会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信主我们会遭遇到世人所带来的一些困难，可是还是有许多失散的灵魂急待我们去解决，急待我们去拯救。但戴德森曾经被他所带信主的李弟兄质问说，怎么可能你们拥有福音达数百年了，一直到现在才来传给我们知道？我的父亲为寻找真理一生花了近20年的光阴，死的时候仍然一无所得。唉，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为什么你们不早点来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耶稣是唯一的道路，只有这个才能确定你是100%得救的，其他的都没有确据。福音传到中国200年，200年前戴德森所遇的尴尬，他被质问的时候，那个责任不在于他。我们今天，我们怎么去面对呢？当我们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拿得出手的呢？从启示录异象及其他有关末世异象，我们看见神对世界历史之救恩有一个完整的救赎计划，并且在这个的计划中，神赋予我们这些基督徒一个使命，去使万民成为主的门徒。我们是否应该引以为荣呢？并乐意的参与到神的整个救赎计划里面。在神的救赎计划中，我们还要问，是否因为我们的不参与而延缓了主再来的时间呢？这个答案我当然告诉你，不会的啦。 不要太抬高自己了，绝对不会因为我们无所作为而拦阻了神的计划。可是我就想到，当以色列人面对灭顶之灾的时候，灭族之灾的时候，莫迪德改对以斯帖所说的话，你莫显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福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然必从别处得解脱，门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我相信这句话也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说的。这提醒我们，神要成就的事，他必定会成就，而人在其中需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即使人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神还是可以兴起其他来能实现他的救赎计划。而我们呢？而我们却要空手见主面。当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主问我们：我为你舍命，你为我做了什么？我们如何回答？我为你舍命，你为我做了什么？我们如何去回答？为此戴德森说：我若有千磅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我若有千条性命，中国应该拥有他们。不，不是中国，是为基督。面对这么多的福音未得未及之民，我们该做点什么呢？数据摆在那边，我们巴不得他们赶快都信主，可是他们都信主了，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呢？我们怎么办？为了基督，我该做什么呢？我们比以斯帖要幸运。以斯帖面对的是不做会他家跟他父家必变灭亡。是的，我们信主，只要我们信主，我们还是照样得救。楼上帮我按一下啊，谢谢。不会因为我们无所作为，我们失去救恩，这是神保证我们的。是的，神并没有让我们每个人都成为宣教士、传道人或者牧师。面对这个问题，美国的世界宣教中心的创办人温德提醒道：不是所有人都蒙神选召做宣教士，然而我们都接受了亚伯拉罕的召命，我们不可以坐视不理，让别人来完成工作。我们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好使自己成为地上万族的祝福。我们还是可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去尽到我们本应尽的责任。因为大使命是给所有门徒的，不是单单给传道人、宣教士、牧师的。事实上，我们可以学习做一个宣教人，在我们的范围内，在我们的能力之内，我们关心时事，现在世界发生了什么，哪一些地方开放了。20多年前当苏联解体的时候，很多短宣队、宣教士、长宣队进去了，20年来使那些原本是未得之民的地方已经脱离了，已经有许多人信主了。装备 宣教知识跟技能，我们会开很多班，我们可以接受装备，我们向周围的人参加短宣，支持宣教士或者国际友人，支持差派的宣教士，我们最起码可以做到祷告奉献，我们可以参与到宣教的动员当中去。我相信这一切你都可以，在不影响你现在生活，你都可以做得到的。我们求神来带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因着你的爱，我们可以再次成为你的儿女，我们拥有了永生的盼望。在我们生意遭遇挫折的时候，在我们生活遭遇逼迫的时候，遭遇患难的时候，我们有圣灵在帮助着我们，让我们可以过一个合神心意的生活。你一直用你的圣手在扶持着我们，帮助着我们。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样一个在信仰当中非常安全的地方。我们感谢你，你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教会。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履行神你托付给每一个基督徒的大使命，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我们尽到我们力所能及的。神你没有让我们去做超过我们能力所能做的，你乃是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你要我们去尽到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使我们成为一个宣教的人，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宣教的教会，使我们的教会可以祝福更多的人，不仅我们周围的那些还没有信主的基督徒的一般的人，我们更是愿意迈出去。倘若神你愿意，你感动我们当中的人，那我们可以去到那个未得未及之民当中，我们去播撒福音的种子。我们求神你来使用带领我们，我们将来祷告祈求